几句话就是耶和华在这里，明白吗？耶和华在这里。所以耶路撒冷城有一个名字，这个城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耶和华在这里。那么耶和华的所在这个词呢已经出现过，你明白吗？你如果大家仔细去看读以西结书的话，你记不记得以西结书第二章第十二节，那时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所以耶和华的所在是个名字，是城的名字，就是耶和华在这里，就是所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所以讲到神的荣耀一定跟耶路撒冷连在一起的，因为耶路撒冷是告诉我们说神在这里。好了，如果这是耶路撒冷的意思的话，那么现在很清楚，大家想想看啊，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我们看最后这张图，那这张图如果大家能够想象它是立体的，那么你就可以想象的说这个是耶路撒冷城，就大概是今天的新城。那么现在呢，因着这个整个地球板块的移动，那么圣灵刻意的在主回来的时候就把整个的山往北推，比较远一点，推的比较高一点，而且面积也大一点，因为现在耶路撒冷已经不再是耶路撒冷等于现在的耶路撒冷大小，因为我们说过现在耶路的大小是老城的7倍，而真正如果量这个范围的大小刚好是老城的多少倍，刚好它是它的10倍。所以大概来说我们可以这样想象，那么现在呢有一座山，这座山呢是很远的一座山，北边的一座山，那么这座是就好像这个橄榄山是往南一个往北，这里一个往南一个也是往北啊，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摩利亚山，这个摩利亚山这一边是往南往北，就好像橄榄山往南往北一样，因为这是两个平行的山嘛，所以可以想象得到，那么根据橄榄山是怎么做的，摩利亚山就怎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很自然的就把这座山呢就推到最高最高的，清楚吧？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圣殿，就是这一座圣殿根本就是摆在那个山上的，量500杆乘500杆，很大很大，那个大小就等于今天老城的大小，可以说就在山上。然后它的周围呢不要忘记又有郊地，不是很大但有郊地，为什么有郊野的地方呢？那就是分别的意思。所以你看耶路撒冷也这样，4500杆是一个方向，但是呢这边250杆，那边250杆是为了什么？是流出郊地来的，所谓郊地就郊野了，有郊野，所谓的郊野就是表示它是有分别的。所以如果大家读到这个地方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个以西结的圣殿基本上是分别为圣的，所以讲到教会建造一个基本的原则也是分别为圣的。你可以看见说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它一定分开的，非常清。那最圣洁的不要忘记当然是最高的地方，最高的地方，所以神呢他的宝座就在那里。因为很明显神呢，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这个以西结，你读不到约柜，也读不到这个施恩座，但你读到神的宝座，神的宝座果然在至圣所。那么如果神的宝座在至圣所，神的宝座在最高的山上，不是吗？很清楚的。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想象到那个，想象到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是不是？好了，那么如果根据47章，它流出活水来，不是那个整个橄榄，整个摩利亚山是个大磐石吗？这个磐石到时候呢裂开了，因为地震有个裂开了，所以一半往东流，一半往西流。那么现在很清楚的，以西结47章是告诉我们这个水怎么往东流的，怎么流到东海的，流到西海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不是圣灵所注意的。那么只要这个水 经过了四次的测量，那起头呢，我们知道是从门槛里流出来的，那就是从神的宝座那里流出来的。所以如果有一道水是从神的宝座那里流出来，那你慢慢慢慢就可以明白这个图画什么图画了。那不光这样，而且它是慢慢怎么样，是往东流。那往东流要量过四次，一次的测量，再一次测量就到蒯子骨，再一次测量到膝盖，再测量到腰，再一次就变成河了。所以从生命水到生命河是经过四次的测量。那么因为这个水是从宝座流出来的，所以它是生带着生命的。那为什么带着生命呢？因为它无论到什么地方它都叫它活过来。本来死海是死的，死海是活过来。本来死海附近都没有一棵树，现在到处的树，而且树能够医治万民。你不觉得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你不觉得很稀奇吗？这不叫你想起圣经里面其他的图画吗？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些的时候，你看见神好像在做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慢慢慢慢往一个方向靠近的，明白吗？因为现在慢慢慢慢慢很靠近了，快完成了。所以想想看，如果那个水真的是从上面流下来，最后一直流到死海，然后呢死海变活了，那么想想看，弟兄姊妹，死海现在是死海，到新天新地没有海了，所以就变成新地了，不是吗？然后你就看见在这个新天新地上面有一座山，这个山呢有个宝座，宝座呢你看见有一条生命的河可以从上面流下来。那么这幅图画很明显的又在耶路，很明显我们看见这个山下就是耶路撒冷嘛，整个就是整个、哦、你把整个的这一块地方通通，你后面这个地方你可以想象这整个的圣宫地，包括整个圣城耶路撒冷通通在里面。现在给你的感觉是什么？现在不光这一块是圣殿耶路撒冷城啊，整个应该都是圣经最后最后的新耶路撒冷，不是就这个形就这个样子吗？新耶路撒冷不就是从一个新耶路撒冷给我们看见的这个大小，当然很大了，比这个要大得多了，因为到那个时候尺寸比这个还要大了。所以从一边到一边，从这个长是1500英里，宽也是1500英里，那么它的高度呢可以到今天人造卫星的高度，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的的确有这么一座城。所以等到新耶路撒冷来到的时候，当然这一切都比这个都大，但是呢在还没有到新耶路撒冷以前，你慢慢已经看有一点的规模，你慢慢看有一点的样子。那个样子什么样子呢？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样子。所以大家要记得，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什么？这耶路撒冷一座有根，我们都在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尤其是亚伯拉罕，我们都在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请记得，到了千禧年的时候，神的工作已经快完成了，可是呢他将要完成的那个工作，那个楷模就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教会建造的拦阻。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回去注意看，这里讲到神殿的法则，特别讲到神殿的法则，你就注意到为什么你看见说殿跟城是完全要分开的。那么所以很明显的，最后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殿真的都没有了，因为那的确是没有电了。那么给我们看见说只有神的宝座，然后从宝座上流出水来，那么羔羊成为城的灯，羔羊也是神殿。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很清楚，这个新耶路新天这个什么，或者说千禧年的耶路撒冷和千禧年圣殿是还没有新耶路撒冷还没有从天而降以前，你看见神的工作已经快完成了。或者我们这样说吧，今天的新耶路撒冷是在天上，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新耶路撒冷就降到空中。那空中有天上的版本跟地上的版本， 空中的版本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要住在我们，那是我们的家。但是我们办公的地方，我们上班工作的地方是什么呢？是地上的这一部分，属天属地的这一部分。那么这就是千禧年属地的部分。那么讲到千禧年，很明显的那个时候神的布局呢，和在什么的时候布局就完全不一样，和在这个和在什么，和在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布局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读这些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一件事，就是神的工作才完成了。那么等到你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才晓得说到底今天到了千禧年，有没有开倒车，我们有没有回到旧约去。那么你就要仔细来读这个圣殿细节，当你读到它的尺寸，当你读到它的规模，当你读到它的形状，那么你要问说，和所罗门圣殿比较缺了什么？你会发现缺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加了什么？那为什么又加了一些的东西？那么我们要问说，这个缺了这么多，加了这么多，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已经在天上了。那对于在地上的犹太人来说，神对他们为什么做了这些工作？神的旨意是根据什么？所以明白吗？到底最后到了新天，到了千禧年属地的部分，我们要问说，神在以色列上的工作几乎完成了。为什么？因为他和以色列人立了两个很重要的约，两个约都是永远的约，只有这两个约可以带到永世的，其他都不能带到永世的。两个永远的约，一个是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的子孙最后这块地，就是我们所看见这块地是他们的，就是迦南美地是他们的。那么还有呢，大卫的宝座是永远有人坐在那，大卫的宝座是到永远的。所以只有这两个约是片面的约，是无条件的约，是单方面的约。你不管得救失败，神最后都要完成，因为神的爱是永远的爱。但是后来神和摩西所立的约是有条件，是两边都签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符合这个约，神祝福你，如果你违背这个约，咒诅就临到你。所以你要记得，过去神对待以色列人是在两个约的平衡之中来取得平衡点，一面根据他们和摩西所立的约旧约，他们老早就应该灭亡了，他们一直存到今天，特别到1948年能回到以色列，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旧约是有条件的，旧约就是说，如果你遵守律法，你就要因着律法而成义。所以在律法底下有献祭的事，在律法底下有牛跟羊，在律法底下有节期。那现在我们要问，等到你真的读到以西结最后第九章的时候，我们要问说，这个是不是回到旧约？如果是，那我们承认我们读圣经读错了，我们不可能，这不可能按字面解，这个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改革宗地我们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发现根本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根据以西结所给我们看见的，根本没有回到，没有开倒车，而且反而是回到神永远的旨意。因为西旧约是有条件的，是短暂的，是临时的，是为着永远的约。那么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进到永世，对不对？因为不要忘记，到了千禧年完了就是永世。所以如果有一个约是永远的约，如果有个爱是永远的爱，那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神当初有个目的，是以色列失败了，所以才有旧约，因为失败了，所以才有律法，律法是叫他们治罪。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旧约或者说律法是不是神心目中的？不是。最后神是要和亚伯拉是要带回 是什么呢？最后的这个世界一定是神和亚伯拉所立约的世界，还有和大卫所立的约所产生的世界。所以刚刚好 这就是以西结书里面所形容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说今天很明显的圣灵没有开倒车，所以我们相信说这个圣殿是物质的圣殿，西耶路撒冷将来也是物质的耶路撒冷，但是它背后有一个属灵的教训。当神有这些布局的时候，尤其属地的子民，神在他们的身上有这样的布局的时候，